好，我们先祷告一下哈。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把下面我们查考圣经的时间啊向你交托啊。我们今天进入到出埃及记第33章啊，真的是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光来，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深奥的一个旧约的经卷当中，我们看到啊你在这样一个神的国度的带领当中，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我们真的是没有你，我们真的是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唯有你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向前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33章。那么我们这个查经的方式呢，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个归纳查经法，就是从一个宽的视角向窄的视角收拢，然后逐步的挖深，最后找出这个经文本身的含义。这是我们一个去查考圣经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啊。如果我们掌握了，那就是一个功夫了。那么对我们去读圣经、去理解圣经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呢，在拿到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脉和前后的这个经文背景，这是我们研经的一个基础，就是不能够一步就进入到本文当中，而是要把它前前后后都要看一下，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经文的关系。那么在解经的这样一个好，谢谢，在解经的这个方法当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解经原则，第一个就是上下文脉啊，第二个就是以经解经，这是我们所有的解经工具当中最重要的两项基础。所以的话呢，我们今天的经文呢，还是从这个上下文脉开始看一下，然后我们要看一下背景，再进入到本文啊。那么进入到本文的话呢，就是要把本文的这个本身的意思把它能够发现出来。那么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呢，前后文脉是在哪里呢？今天是33章，第32章发生了什么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金牛犊事件。那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深刻的影响。好，那么因为这个金牛犊事件，神和人之间的圣约关系被破坏了啊，中断了啊，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那么今天的经文后面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34章的话呢，就是发现他又神又重新透过摩西重写法版，重新立约。那显然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神是怎么样又恢复了与他们的关系。那这就是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经文的这样一个定位了。所以的话呢，今天的经文就是金牛犊事件破坏了圣约和神与人的关系，这是两件事情。首先圣约本身破坏了，第二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了。再一个呢，摩西做什么呢？那就是今天经文的重点，就是他作为中保竭力的在寻求神的同在，因为神不同在了嘛。我们待会儿经文会看到，那这样的经文，我们今天这一章的经文的这个背景，那就发生在几件事情里面。这个背景下，一个是金牛犊事件，再一个圣约被以色列人自己破坏了，那没有了。这个第三个，摩西作为中保，他面临的一个空前的压力，摩西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一次，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百姓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了，他们摘下自己的装饰，金银装饰。那这个中间是个什么背景呢？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包括这个文化好像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文化，就是这个穿戴金银的这种这种装饰的话，它是人的一种荣耀嘛。那么把这个卸掉，就实际上表示人的一种哀痛，或者在这个语境当中，就是人的一种悔改。这是一种当时的文化，也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文的这样一个背景。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个经文的观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略过了哈。这个大家这个五个 W 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经文的结构。 这还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我们刚才是基本事实的观察，然后基本的结构就是慢慢来，从粗线条慢慢的来细化。那今天的结构的话呢，其实非常的清楚，就是四个部分啊，一到六节就是因为人的罪，圣洁的神与罪人就远离了啊。然后呢，第七到十一节是第二部分。那么摩西在营外单独设立了一个与神相会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插入，很多解经家把这认为是插入的一段，它不是这个事情的一个叙述体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描述，它是一个插入，一个像的电影中间的一个插入的场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七节的当中啊，有开头一句话，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怎么怎么样。那么后面这七到十一节全部都是摩西素常的一个作为，那么在这个时候也发挥作用了。那么这个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今天本文叙事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很多解经家也更认为它是一个插入的部分，就是来说明那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神与人的关系中断了，那怎么再去找神呢？对不对？会有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摩西作为中保，他在哪里呢？他与神有一个单独相会的地方，就是在会幕啊啊，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那么就是说摩西做这个与神这个恳求的工作了，就是来做这个和解的工作了。摩西就极力的在神面前来挽回神与百姓去重新的同在，是这样的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呢，就是讲的摩西自己了。摩西在为百姓代求的过程中，他自己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这个与神同在的这么一个经历，就是他渴望见到神的面，那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这个是很特别的，是十八到二十三节。所以这四个部分就构成了今天我们整章的基本结构啊，这是我们这个分段呢看得很清楚的。好，那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一章中它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逻辑啊，一个叙事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怎么演变的，就是关系破坏了，然后是怎么又变成神恢复了与他们的这样一个恢复了应许啊，就是神答应与他们重新的同在，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呢？那我们今天这个叙事体的文，这个经文的话，我们就把中间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经节把它找出来，我们把它串联成一个逻辑的链条，就知道这个事件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因为在这个叙事体的经文当中，它的主要核心是这个事件的逻辑，它不像在前面律法当中有很多专有的名词啊，有一些这个名词的背景啊，我们那个是我们需要去解释的一些关键。那么今天在叙事体的经文当中，我们主要是把这个事件的逻辑找出来，基本上这个事情就清楚了。这个和上一章的我们解释的方法是一样的，上一次也是把我们这个事件的主要的线索这个经文经节找出来，把它串联起来，就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好，我们一一的看一下，我们一共找出了几个部分的几个经节啊，那么这个中间我们把它串联一下，我们一一的来解释，就是如何来理解百姓呢？那个我们在今天经文中看到，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凶信是什么？凶信就是坏消息了，但是这个凶信很特别。我们看这个凶信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中间的话不是都是坏的，好像也有好的。这个好的是什么呢？这个中间有好消息的部分，就是神原来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说你们还是可以照常去，我还是给你们。大家看经文里面说，就是说我还是把我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要赐给你们。那第三节就讲了，那第二节第三节里面都讲了，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啊，但是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去我不去，大家就神自己不去，这个就是今天经文的关键啊。那神与人的圣约没有了，那现在神还是 保留他的应许，你们去，我不去，这个就是问题了。所以这里把它称为凶信呢、啊，这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是坏消息呢？百姓意识到没有神是最大的灾祸了，这就是问题所在了。那么原来前面他们因为金牛犊事件，他们引起了上帝的震怒，对吧？他们心里惧怕，怕神来审判他们，是惧怕什么呢？惧怕刑罚呀。一开始是怕刑罚，对不对？而且也确实刑罚了他们，摩西透过立位之派杀了3000人，这个真的是一个刑罚。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灾祸变成了什么呢？他们意识到他们忧伤什么呢？就是这个关系没有了，这是他们意识到的。所以他们就自卑悔改，来等候神的下一步的处置，对不对？这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问题中间看到的以色列人的心态，对吧？啊，一开始是没有的，那么金牛犊的时候是在狂欢的，经过了摔法板的事件以后，他们受到了刑罚，然后现在他们忧伤的是关系。你看这个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到现在了，对不对？这个经文是有它的一个逻辑的一个线索的。好，第二个，那么参悟的这一段呢，7到11节，摩西素常，这个素常的话是他平常就是这样的。那么支搭帐篷在营外，离营很远，在那里他与神相见。这个不是上山的那个过程，而是平时与神相见的过程。好，那显然这个第一，它不是那个帐幕，帐幕在那个英文里面叫 tabernacle， 对吧？那但是这个会幕叫 the tent of meeting， 就是会幕，它是两个不同的字啊。那么这个会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私人的帐幕，是摩西自己在营外很远的位置，一个分别为圣的位置，他与神相会的地方。那么显然这个是一个临时的会所，对吧？它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么摩西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他是与罪人远离的，那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是吧？分别为圣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摩西这样把他的帐篷设立在很远，与营的话隔开，那也就是说领袖作为整个以色列会这个民族的领袖，他必须常常有与神个人性的相会，对吧？这是一句很重要的应用啊，可以给我们带出很重要的应用，对不对？就是说，那我们这里停一下，那就是说我们教会的领袖，包括我们牧师长老，我们的重要同工，那是不是也要有与神常常有个人性的相会，对吧？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去服侍是靠谁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神。那么怎么才能靠到神呢？是与神有深刻的属灵关系。那么作为摩西，他这个既是他一种工作的方式，也是他自己与神相交的方式。他与神相会之所，也是与神，也是他自己本人的一种，我们称为现在一种灵修方式，对不对？这是一种灵修方式，他在那里去与神相会。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教会的领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工作以外，有很多的教会服事的担当，那么我们担当服事的时候，就像摩西一样，他每天要处理很多的案件，很多的事物，但是他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在一个单独的一个会幕，他与神有时常啊素常常常与神有个人性的交通，这个是一个与神亲近关系的秘诀啊，也是我们领袖教会的领袖得力量的一个法宝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个人性的相交，我们很难会有属灵的能力去带领教会，去服侍信徒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会，那就是人的血气，就是人的自我，或者凭着自己的 人的恩赐在做事情，没有凭着神的恩典做事情。那这个的话，摩西就是我们的榜样，对吧？那这一句其实给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查经当中，今天这句话对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感动的地方，我就特别停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如何理解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大家知道，以色列营在前进停止的时候，有两样东西是引导和陪伴他们的，就是神，就是云柱和火柱。那么这是神同在的方式，云柱火柱是神在那里的标记。那么当摩西进到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首先第一个，这就是表明摩西进了这个会幕，这个云柱就降在这个会幕的上面，降下来在那里立着，就表明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他现在与摩西同在，他是为摩西的领袖地位在背书，让百姓看到摩西就是他们的领袖，确认他的地位，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呢，摩西他自己作为领袖，他有一个亲近神的这样一个美德，那么神呢也以这种云柱可见的方式与他同在，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互惠互相的关系，是吧？人亲近神，神又以他的方式与人同在，这个就是对摩西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支撑，一个属灵的支撑啊。那么这是这个了。那么下一个第四个就是如何理解耶和华与神面对摩西，就是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人与我们与朋友说话一样。这句话在旧约当中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句话，是极其罕见的，这好像就是在这一处是这样讲的这么清楚，是第一是面对面，第二是像朋友一样。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没有人敢把神作为朋友的，这是神自己说的，第二个就是也没有犹太人敢把神称为自己的父的，所以主耶稣称神为他的父就被用石头打，对吧？因为神对以色列人来讲，犹太人来讲，神是他们敬畏的对象，不是他们去亲近的一个对象，他们还没有那种还不能够理解那种个人性的关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今天这个经文的话就很特别了。因为神与摩西面对面，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神是不可见的，对吧？那为什么说你自己面对面呢？显然它是一种文学的描述，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描述啊，就是把神好像是和摩西是面对面的，但并不是真的面对面的，而是表达一个想神什么意思呢？就是与摩西直接的一个交通，中间是没有拦阻的。就像我们跟人说话面对面，就是不是打电话了，是直接讲话了，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肉眼所见的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关于朋友，这一点也是很难，就是说很难从字面上去理解，但是它指向的是什么呢？朋友是什么？就是彼此敞开的，互相很坦诚的，对不对？双向是透明的，而且互相是尊重的，并且没有惧怕，对吧？神是人惧怕的对象，是敬畏的对象，对吧？这在旧约当中。那在这里神与摩西像朋友一样的对话，那他们就是一个没有惧怕的，在爱里得了完全的关系，对不？好，这一句话在我们的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我们同样的看到了。主耶稣在最后，他不是一开始啊，是在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这个门徒说，他把他们当作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对不对？那么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我们后来的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徒，我们也是主的朋友，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间有旧约新约的一个关联性，对吧？当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那有个人性的关系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了。好，第五个呢，就是如何理解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安息。 大家知道这个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摩西替以色列人恳求，神是看重摩西，他的一开始生气发怒的态度就是说，我要灭了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然后使你成为大国，使摩西成为大国，对不对？那就像另外兴起了一个亚伯拉罕一样的。但是摩西作为中保的话，他非常的清醒。那么那是后面的话，那么这里是神说的前面的话，就是说我必亲自啊，这有三个话，三个字很重要。第一是亲自，第二是同去，第三个是安息。这句话全部都是对摩西一个人说的。这个你呀、是单数的，不是指的你们，他是对摩西的应许。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态度，因为神这个时候对以色列人还是愤怒的，对吧？他是说我要灭绝他们，使摩西你成为大国，然后我要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个话是一个对摩西的应许，对不对？好，那我们看这个是十四节的话哈，十四节。那么摩西在十五节，我们这个地方看到十五节这一句关键的话就出来了，也是我们今天的要节，就是他把握了一个时机。摩西始终都是很清醒的，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保的责任，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百姓代求啊。所以那么在第十五节这个摩西的话就变了。我们看十五节他怎么说，摩西回答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后面就变成我们了，对不对？那这个他就把这个神的这个中间的单数变成了复数了。他说的不是他自己，而是说的是中保的话了，对不对？你不和我同去，就不要把他们说，就不要把我们，把这些百姓带上去。这就是一个中保的心肠了啊。好，十七节啊，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七节神就应允了他的话，那是后话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六节的部分，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今天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就是摩西想见到神的荣耀。那么见到神的荣耀，但是神他说你不能够见我的面啊，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这个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说前面刚说了面对面，那这里又说不能见我的面，对不对？那这个经文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首先神在这里说的话是神圣洁的属性的彰显，任何人都不能见他的面，也就是说神是圣洁的，他与罪人是隔开的。因为在没有基督耶稣以前，人都是带罪的罪人，所以摩西也不例外。那好，那神的面但不能见我的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够看到我本体的本质或者本体的真相，这个面是神的本质的真相，你是不能看到的。哎，但是后来说你能看到他的我的背影，那神的背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背就像一道光划过以后留下的那个余晖一样的，所以那个背就是神经过以后留下的一个荣耀，一个光辉一样的一个余晖呀、你能看到的是神的荣耀。那么那这个意思就很不一样了，你没有看到神本来的那个真相，但是神经过以后的荣耀你看到了那个啊，它是这个背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特别要把它分别出来。十一节说摩西和耶和华神是面对面说话，那个面是指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很显然它是指的这个关系性的一个描述，就是神和摩西的话是一个朋友一样面对面的一个互相尊重互相透明的关系，这个是面的意思。但是呢，二十节所说的面呢，那就不一样了。它是指的神的本体性的一个本相，它的本体的真相，那是不能看到的。所以神不是不爱摩西，对吧？神他最器重摩西的。 那这个时候他说你不能看到我的真相，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爱他的缘故，是为了保护摩西，对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不能看到神。不光在这里说，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就是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他父独生子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神，但是神有一种方式让我们看到他，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啊，耶稣说你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对不对？好，还有一处经文的话呢，是十四章的七节，有一句经文也是关于这个的，啊，就是你们若主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父，啊，所以这就是今天的这个经文的话，在新约中的一个实体的展现，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好，那么最后呢，就是关于怎么理解。我经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雪中，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么我们现在要看的磐石雪是什么？就相当于一个磐石的缝一样的，对吧？把摩西放在那个缝里面是为了保护他，但是从这个缝神从那里一晃而过的时候，他能看到他的背影，而不是见到他的背。刚才说了，背影是他的荣耀。那么神在这里，他说我用他的手啊遮挡他。那这个手的话是神的一个，这是一个拟人化的描述，神是看不见的，神是一种遮盖他，让他眼睛不能看见，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磐石雪就很重要了，把它放在磐石雪里面一个缝隙的当中，那好像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看到过这样一个表述。那这个磐石是什么啊？啊，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的第四节里面有一句经文就说啊，你们也喝过随着那灵，你们也随着他们灵的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你看摩西，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来关联起来一起看的话，摩西是怎么看到神的荣耀呢？
借着磐石。
他是借着磐石，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基督看到，对吧？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语境，磐石指的是什么？一般都是指的基督，对吧？所以他有一个特质一样的，所以当他从磐石雪中去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其实和新约里面表述是一样的。主耶稣说你们看到我就看到了父，对吧？是从磐石中间能够看到父，然后也说也是神透过他的独生子基督这块磐石表明出来的，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经查经中间这个有趣的地方啊。好，那么神的背我们刚才说了是神的荣耀，那么具体表现出来的什么呢？就是神工作的印记，对吧？就是他的足迹，他的作为，他的工作的成果，这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神的背的部分，而不是他本体。那么这一句话也能够代表出什么呢？神，我们人和神之间的话，这个差异是什么？人的有限嘛，人不能够，因为神的荣耀是无限的，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所以人的有限的认知是不能看到无限的神的，啊，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部分，或者他的一部分的荣耀。那从反过来的角度来说的话，神这样说是表示他显现的主权，就是神向一个人去显现他自己的时候，时间、地点、方式完全是神的主权，对吧？而不是摩西所要求的我想看到你什么，而是神以什么方式来显现，这是神的主权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这些有趣的地方或者让我们引起思考的地方，我们把它找出来，我们把它解释一下啊。那么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一些归纳了。好，我们把这些细节慢慢一点点抽丝剥茧把它看了以后呢， 就可以把它整理一下了。那么四个部分，那么四个部分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就用简短的话把它归纳。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神同在的危机啊，这个表面上看是一种成功，他们还会到应许之地，但是是他们的危机，对吧？所以把它称为凶信，对吧？所以把这里称为他们的危机是什么呢？没有神同在的成功，好像到了，其实没有神，这个就是一种危机。第二个就是摩西寻求神的途径是分别为圣的会幕，对吧？第三个就是摩西作为中保的典范，这个很重要，这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关键，就是摩西从我，不是为我求，是从我到为我们的代求，这就是中保的责任啊。第四个就是摩西在磐石雪中看到神的荣耀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四个部分的归纳。那从这里我们把它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神学上的一些含义呢？就是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一一整理一下。首先，神的圣洁和人的罪是水火不相容的，对吧？这个是我们从前面金牛犊的事件看到了，是吧？然后呢，以色列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以后，他们的悔改和自卑就是卸下了人的虚荣和骄傲，是吧？他们卸下装饰啊，在神的面前自卑，这就是把人自我否定了。第三个，罪人和神的关系断绝的时候，那么中保就成为了一个绝对的必须，没有中保，人是无法来到神的面前的，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概念。第四个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今天经文的开始看到，神说你们上去我不去，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惧怕了，对吧？担忧了，忧伤忧愁了，为什么呢？人的福分不在于得地为业，对不对？而在于有神的同在，这是人的福分，是吧？那么最后通过摩西的这样一个个人经历看到是什么呢？就是神的无限和人的有限，只能通过神的启示才能认识神，看到神啊，这是我们作为信徒来讲，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方式，对吧？只有神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认识神，神不启示，我们就没有途径去认识神啊。这也是神给摩西彰显他荣耀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好，这个我们今天神学的含义我们归纳大概就是这么几点。那么最后我们把它浓缩成一句话，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中保摩西在圣约破裂的危机当中一再为以色列代求，挽回神的愤怒，并且他渴望见到神更多的荣耀。我们这一句话把所有的要素内容都把它概括进来了，对吧？这就是基本还原了啊，这个今天经文的这样一个要点了啊，这是一个中心思想。但是中心思想的话，不是我们直接可以去应用的，我们要在这个中间找到应用的相关性。那有我们介绍过一些方法去找相关性，就是把今天经文这个它基本的意思通过一个相关性引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那么今天经文有一个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常常去使用找相关性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经文的要节在哪里，就是今天的亮点。那么今天的要节在哪里呢？在十五节，就是刚才摩西的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这个话就是把我变成了我们，对不对？神对他的应许是对摩西你个人的应许，但是摩西把它变成了对我们的应许了，这就是一个中保的一个代求了。这个代求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挽又恳求神重新回来与以色列百姓同在。那这一个就成了我们去可以应用的一个相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是神人关系破裂了，那么后面是神再次的应许，那这一句经文就成为了整章的一个求神同在啊，这个主题就成为了整章的一个转折点。那它就是我们对我们生活有应用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可以在这基础上找到对我们的应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见神的同在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多么重要，不仅对以色列百姓重要，对我们今天同样的重要。 我们在经文中，我们有些相关的经文来支持我们这个观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几节经文啊，其实这些经文还有很多，我们把有关的我们代表性的找出几节可以来支持我们这个相关性。第一，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这句话就和今天的经文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神说你们去得地为业，我不去了，也就是说你们去得产业，我就不去了，对不对？这是经文，今天经文的背景。那么我们从今天这一节经文，诗人说什么？别的都不是我的，耶和华才是我的产业，就是神的同在，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相关性呢、啊、这就是与今天经文紧密相扣的。第二个，73节，诗人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地上没有爱慕，那就是说我只有你与我同在的时候，天上地下我都可以不要了，对不对？这就是诗人的心情。第三个，当一个人去经历磨难困难的时候，这就是诗人的这个诗篇里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那这个就是更直接的表达出来，当我们经历苦难患难的时候，神的同在比什么都重要，对吧？我们可以这个经历到神他的陪伴，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在诗篇当中很多这种诗人的这种心情的表达。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只找一处经文就把这个完全解开了，就是什么呢？童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那谁是最终与我们同在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刚才看了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的1章18节和14章7节，都是主耶稣他这个说的，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对不对？那主耶稣才是最后与我们终极的同在，对吧？我们相信耶稣，神把耶稣赐给我们，就与我们永远的同在了，对吧？这个耶稣就是神的同在，我们相信耶稣就是有了神的同在，这是对我们新约最好的一句明确的应用。好，那么最后我们在整个世界的终局里面去看启示录的21章，就是说新天新地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有声音在大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终极的永恒的同在了啊！所以你看，我们最后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我们属神的人的福分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神自己与我们同在，那就是他最大的福分，对不对？我们凡事都是首先去寻求神的同在，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那么这样给我们带来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就归纳一句，就是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生命的一个根基啊，对吧？然后宁可在有神同在的旷野当中去经历艰难，也绝不跨入没有神同在的虚假成功。这就是今天经文的一个翻版的说法，对吧？神说你们去得地为业，我不与你们去，那就是虚假的成功。但后来摩西恳求神重新回来立约，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有神的同在当中，在旷野当中去一起去经历艰难，对不对？这就是我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应用。好，那我们得到这个应用，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如何应用的方面，我就有几个参考的问题给大家来参考。就是说我们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丰富的。第一个，我们生活中好像看到好像什么是祝福的流来与蜜的之地，但是很可能我们没有神的同在，对吧？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命中总会去经历一段旷野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有神同在的平安，对吧？第三个就是当人面对重大转折的时候，我们要去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那么我们判断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有神的同在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是否有拒绝过看似很诱人但会使我们又使我们失去属灵平安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在生命中生活中有时候遇到的挣扎和我们这个难以抉择的时候那种属灵上的挣扎 以及我们最后做什么决定。能够和我们这个主题相关的这几个问题，可以引出我们的思考 和我们的讨论啊，大家的分享。所以的话呢，今天呢，我就这节经文的话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大概时间差不多啊。那么我们后面我们留一点我们大家分享的时间，我们先祷告结束好吗？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的查经啊，让我们看到你是我们生命的根基，你的同在是我们做一切的根基的基础啊。我们真的是啊，有你同在，我们可以去经过死荫的幽谷，可以经过艰难的旷野。真的没有你的同在，那虚假的成功也不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神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一切，也求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时刻去寻求你的同在，就像摩西一样。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